刚才我们已经念了弥迦书这一段经哈，那么今天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今天的主要的就是依据这些经文，就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已启示我们何为善，他要我们的就是是要什么，他就是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清卑的身与你的神同行，这就很清楚。前面啊，这是第八节，前面讲到的是说我们到耶和华的坛上要献什么呢？献一只的公牛吗？还是献别的牛？还献什么呢？是很清楚的，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所以要我们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可我们怎么样能够行出公义、能够好怜悯呢？一定要与神同行，我们才能做得出来。可怎么样我们能够保证与神同行？一定要有个谦卑的心，是谦卑的是与神同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他，愿意跟随他，才能和神同行。当你与神同行之后，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有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心态。所以看这个谦卑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昨天我已经谈到了，在登山宝训八福里边，主耶稣讲到第一种有福的人就是虚心的有福，啊，虚心的里面就是骄傲。就骄傲的就没有福，所以没有信主的人说，并骄傲会阻挡他去认识神的道，去接受神的救恩。即便我们在接受了神的救恩以后，如果我们存一个骄傲的心，我们就不能够顺服，我们也就没有福气。所以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谦卑呢？谦卑是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谦让呢？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啊，所以我们很重礼节啊，很重这个谦让。大家经常一见面的时候，就是啊，就大名啊，如日冠耳啊，这边说一篇很好的恭维的话，那这边会说，哎呀，幸会幸会，大家都非常客气。要进一个门，大家你请进，哇，大家让了半天，谦让半天。那么这个东西好不好呢？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我们神说的谦卑是这样的？是有区别。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啊，都客气有时候很吃亏。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几天以后呢，我早吃的家里客，师母做的菜特别好，尤其这个甜点啊，还有几道这个烧的火鸡的这个，我们就开始这样传了一道，师母觉得很好吃，师母你还要不要？就按中国人喜欢，饱了饱了，好了不要。哎呀，说完以后就有点后悔了。我在想，没关系啊，到时候传过来的时候我再盛就不就完。结果这美国人这么实在。后来这个肉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没想去拿，他从后边就绕去了。他不是你都已经吃好了？哎，就递给别人，我眼看看的肉就过去了。结果那天饿了一顿饭，没吃饱。这是我深刻的一个教训。到了美国，就是到人家去做客啊，不要客气。吃饱就吃饱了，没吃饱就没吃饱，就努力去吃。中国人就是，哎，好了好了，一定要让半天再去盛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养成的习惯。到美国以后就很吃亏，所以后来我就吸收很大的教训。到美国家去做客，就努力吃，喜欢吃什么吃什么，一吃到饱为止。那么慢慢就是有了哈美国这种话的这样一个熏陶呢，就觉得很好，很客气的。所以别人到家来也是这样，你就努力的吃，你愿意吃什么吃什么，我也体谅了你。可后来慢慢去传呢，又碰到困难。这个大家都要恩待传道人，所以有时候住在兄姊妹家里啊，大家都很唯恐怕饿的。本来我已经拼命努力吃得饱了吧，他说饱没饱，哇，一勺就给你加了。你说你再吃不吃浪费了？哎呀，吃了甚是吃不下去。所以有时候就夹在这个东北文化之间这个冲突之中，有时候是很苦的啊。所以这表明我们中国人这个哈、啊、是一个礼仪的邦，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我们就是对别人有很礼貌，这个让贤，这都是好事。但是这种是不是就是我们圣经里的这种谦卑？不完全是。实际真正看一个谦不谦卑啊，有两个最好的试金石。路易斯说过 ，C.S. 路易斯说过，看你一个人骄不骄傲。最好的试金石是什么？你就可以怎么样去对待那个骄傲的人。如果有人对很骄傲，你看你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很平静地带他，说明你可能比较谦卑。如果你觉得火冒三丈，你有什么了不起？这就马上你的这骄傲就出来了。 我觉得去年呢，因为到美国以后吧，就慢慢学会了哈 live first 啊，就我进商店看见会有富人上的，首先他开门请他进去，那觉得签了一下，觉得很好。那我要进我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儿科系啊，小儿科系，上了楼以后呢，要过一个这个大朵，就两道门的玻璃门，我进到这个门里边，那就我的这个小儿科系。他经常有人就对面，你从这边过去就看见对面有人过来，那很习惯的就是把门拉开，请他过去，我过去啊。尤其当别人他拿了很多东西不方便的，那我就先抢先一步，先过去把门打开，请他先过去，我再进去。那别人笑一笑，说一声谢谢，那就觉得很平常啊。所以已经养成习惯了。我记得去有一次，我刚快要进门的时候，看见对面过来一个护士，啊，很年轻的一个护士，两手空，什么但是出于礼貌，我就把门拉开，很恭敬的请他冲我先过去。平常别人就对你笑一下，说一声谢谢就好，没想到这个护士啊，目不斜视，双手阔步，就哗哗就这样过去，连看都不看一下。当时我心里，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一个护士，我还是教授的，我就该给他们吗？哎，这个心态就出来了，就说明这种东西不是内心真正的一个谦卑，真正的谦卑就是说，管他谢不谢你，我做了，我该去服侍他吧，不是别人，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内心的很多东西，到一定时候就会表示你是真谦卑还是假的。再一个事情我发现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看待别人的时候，是老是看别人的缺点呢，还是老看别人的优点？是看别人的优点吧，看缺点多，这能很能看出来。经常我看一弟兄妹老谈着别的弟兄，感觉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都外走，什么地方做得好做得好，我做得不够，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但是有时候我们就经常有时候也听到，哎呀，老是说别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或者当他看见他的宝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去？他是一种论战的态度去啊，是一种同情一种帮助的态度去，这也能看我们一个人的心态。这是我自己体会的，这个真正看自己谦卑是可以的。我们经常讲，有时候你讲一篇道，哎，那道讲得很好，哎，不行不行，讲得不好，自己说不好，真正有人给你提意见了，你心里马上就不高兴啊。今天谈得很好，我不会不会，有时候你根本不会谈，你马上你就高兴，自己可以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可是对别人一句批评的话，这就表明我们是谦卑是真的事情。所以看一个人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不是看他当到表扬的时候他怎么样谦虚说自己不配，或者很受人尊重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啊渺小，而是刚看他受到别人批评的时候，尤其受到不公正评的时候，受到误解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对，他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对。误解我们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我们常常说任劳任怨，刚才我说任劳可以做到，我可以拼命做，但是不能任怨，尤其怕别人误解，别人用误解非要说清楚不可，一吐为快，心里说不清楚的，憋得他几年都住不起来。像这些东西都是真正看我们谦卑不谦卑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真正说的谦是什么？我们真正说的谦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这位神他创造了我们，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完全是一个白白蒙恩得救的一个罪，我们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抓的。所以真正的谦卑首先是源于对神的敬畏，如果不敬畏神，我想没有的人是真正能够谦卑下来，因为人心都是骄傲的啊，都是骄傲的。同时我们说谦卑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整个神的国度里我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大家都有长短，就是这配搭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能够是神。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你有天大的事情都不行，知道我们的定位定在什么样，那我们就不会轻看自己的弟兄姊妹，因为大家知道都是神按照他的旨意把不同的弟兄姊妹放不同的岗位上，这就是我们团队精神。所以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就不会很轻易去论断别人，老是说别人好自己怎么强，实际说不好就说自己好， 所以真正的谦卑就是首先敬畏神，俯伏在神的脚下，看见神是怎么样的恩待我们，怎么样饶恕我们。这样不配的人，神还一次又一次的宽恕我们，我们心就会谦卑下。那么这个谦卑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谦卑和我们的侍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谦卑下来，我们不去侍奉神，往往是好像是侍奉神，实际在侍奉自己；好像是在荣耀神，实际我们在荣耀自己。昨天我谈到了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说过，说是凡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当那日必有人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异能。但是主会对他们说，走开吧，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就有时候好像看他好像是在做为主做事情，但是实际上呢，从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名。但我们不去论断任何人，因为我没这个权利。但是他自己清楚，神也很清楚他的动机。像这样一种人，好像表面上是在为主做事，但是不能够欠下去，要高举自己的，这个会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难处。明眼人一听就能出来，你在上面讲，实际你不是在主耶稣的，你在传自己了，传自己怎么了不起？你那个道讲的虽然头头是道，也没生命，也没有感召的能力，人一听就不愿意听了。这样做实际是羞辱主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去，一个姊妹跟我分析，她说请了外边一个神学家来讲道，讲的是非常的好，你就感觉到他在教里边在突出自己，就那么几句话，整个话第一篇道就全毁了，讲的道没有一点可挑剔的地方，信是那么样的纯正，道理是那么准确，但依旧就感到他不是在传扬主，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个金贝克，最近我看了一篇这个介绍他这个犯罪前前后后事情，他是这个可以说是美历史上的最大的基督教史上最大一个仇人。他是76年被按为神召会的牧师啊，64年按立为神召会的牧师，然后呢他就开始后来在这个南卡州就买了25英亩地来开始他的侍奉。所以他75年买了个地了以后呢，他这个地的服饰基地叫取名叫做这个 PL 啊，这 PTR 那就是 Praise the Lord。 那么他的师父非常蒙神的一个祝福，在第二年以后他就广网就有46个电台，接着有24小时的卫星的传，每一天他讲到人有几万的人，他自己有旅社，有灵修的地方，然后有营地，有祷告的会所。他每一年光发给他的职工的薪水，2000多职工的薪水高达3000多万美元，这么大一个基地。这后来这个基地就成为全非常热的一个点，除了加州和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以外，去参观最多的就是这个点，非常蒙神的祝福。所以在1979年当他们这个退休金的这个奉献典礼的时候，Jim Baker 去祷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个地有一天不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使用，愿地这个地咒诅。他祷告果然没想到这句话应验了，就是第二年1980他和他的秘书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出来以后呢，另外一个牧师就把这个他秘书解雇了，解雇完了以后呢，最后这个秘书是索要了很多零钱，最后都赔偿都给了。但没想到7年以后，就1987年，这个事儿终于暴露了。暴露完以后，最后Jim Baker承认他犯了这样一个罪，所以当年的5月就被神会开除会籍，6月这个 PTR 宣布破产，然后呢，美国的这个国税局就把过去完全奉献教会的钱免税的权全部加上税， 就是说 Jim Baker 欠了国税局3000多万美元的税，最后以欺诈贿赂判刑45年，啊，1989年入狱。我当时是看了电视，还是我还没信主，当时对我就你看基督教里边不是这么乱七八糟的，判45年，最后94年保释出假释出狱，96年写了一本书 I was wrong，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么一本书，写的他整个前前后后整个犯罪认罪的过程。那我是看了他的很多介绍以后我也很感动，实际他当时他在犯罪时候他还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事，他说开始是真是想服侍神，他后来服侍的那样的顺利，得到的钱是那么容易，最后他想什么，他的一个最大的雄心就要在那个基地建一个全美最大的一个旅馆，是他以后的祷告是再为福音了，就是为怎么钱的祷告，准备在87年就有投夫使用。他最后在他的自传里他说他要建一个全美最大的旅馆，建一个20世纪的巴别塔来高举他的名，他就认识他是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过去是为徒，最后面当自己的父事取成绩的时候就可以高抬自己，最后就这样子。后来在监狱里重新的思考神的话，当时的福音就是成功福音，你只要信主你能成功你就能够有钱，后来他是完全重新的分析他自己的神学观点，把所有圣经里边主耶稣讲的话一句一全部抄下来背，重新反省。当时他在监狱里边是非常苦的，分配他工作是打扫厕所，因为大家都恨他打扫厕所，最后他的这个尾椎，这个尾椎骨是出血，起床都起不了，就还是挣扎着要起去做工。他说不要求主做的钱，真正的悔改。我们就看见这么样一个人的仆人能有经营职上10几年突然一下跌得那么重，为什么偏离了神？实际1987年这是他侍奉的高峰期，每一天几万人去听他的讲道，就是在那一年是毫不客气一下把他拉下，这是我们很大值得吸收的教训。所以有时候我在侍奉神当中如果不能够谦卑，那我们往往就用我们自己也遮挡了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自己就去偷窃了神的荣耀，或者我们自己就去玷污了神的荣耀。当然我觉得像杰姆·贝克这样的人毕竟还少数，可是对我们多数弟兄姊妹，对我自己而言，恐怕最要警惕的是在高举神在荣耀神的同时，自觉不自觉也要荣耀高举自己。我们并不是有意的动机就是要去荣耀自己，但是往往就自觉不自觉就要去荣耀高举自己，这我非常要警惕。有人说过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恩赐在什么地方，往往我们的试探就在什么地方。你比如说一个人有讲道恩赐，讲得到讲得很好，久而久之他所对的你一篇教讲完以后反看看别人对他的讲道反应如何啊，你今天讲很好他心里就高兴。一个人有音乐的恩赐他歌颂神，可是久而久之他就在想今天大家对我的歌是感觉如何，慢慢的就不注意就要把自己举出来，这就是很危险，要注意谦卑谦卑谦卑，让别人只能看见神不看见自己，这就需要我们一再要警惕自己。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教会往往出现纷争啊，我不要回去，这是非常我们值得注意的事情。我到了教会去，一个弟兄找我谈，他说他非常现在非常的这个灵性低的世界啊，干事都没有劲。我说出了什么？他说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做，我也有能力，可是在选举第一届长执事会的时候 居然连我名字都没有，他觉得太想不过了。他说学上选不上是另外，起码你提名都没人提我，那我是在姊妹心目中还是什么？我说那很好啊，你愿意提名，你愿意当长老执事很好。我说教会就是找素人服侍的，你愿意是不是很好的事情？我说如果大家提了你的名，你干不干？他说那倒不一定，你这提了我还不一定干。问题你这提都提我，我太想不过了。他蒸馒头就蒸这一口气。我想这恐怕是有一定代表性啊。有时候我们在教服侍的很辛苦啊，那弟兄姊妹好像看见都没看见似的啊。你哪怕说一句感谢的话，说一句啊谢谢啊，知道你很劳苦，哎，心里就满足。服侍了半天一句人说好都没有，好像我就是应该做的，那时间一长的心里就不满啊，就好像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没得到大家的感谢。心态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对别的弟兄来讲要多有一些鼓励劝勉。可是从自己讲，怎么样真是心甘愿的服侍敬畏神？还有一个教会，他们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就一束鲜花摆在讲坛的下面，都是由弟兄姊妹自个儿去买花奉献的上面，就做一种奉献。所以每一次呢，牧师讲完道以后，或者在报告事项要说今天的这束鲜花是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出的啊，就是这样说一下。但是有一次一个姊妹花买过来，最后讲完道，牧师在报告的时候，别的长子在报告，忘了说一件事情，结果下来，因为每次买的话就要算钱了哈，这样钱是多少，你应该出多少钱，这姊妹就拒，他说我不这个钱，虽然是我们可都不知道我买的，我付的钱干什么，就是说好像我要付的这钱我一定要大家知道我捐进来了，这钱花是我买的，就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教会时有发生。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恐经常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在生，只不过方面程度不一样而已。是一个骄傲这个心态，不能够放下自己完全去传扬主的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神的国度，神的事业要受亏损，而且将有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不能交战。主耶稣说什么？但是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主耶稣并不能说都不能进天国，或是都能进天国，是不能都进天国，就是有部分人进去，有部分人进，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又遵守我的命令的人就能进去，凡是称呼主啊主啊不遵守我的命令的就不能够进去。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不仅说我的动机不好不行，我们在服事当中不按照主命令去做也不行。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中就是靠自己的热心，靠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去服事啊，我这样服侍，在服侍主后，主还不喜欢吗？一定会喜欢。不去求靠主的名，把我当怎么做？很多时候自己不把握的时候，就交给主，求主来帮助，觉得自己能看懂，自己能把握了，连谁不问，就去做。但是是真正我们去传福音、服侍主，不管怎么做，凭我们一直做，神就喜欢？不一定。大家记不记得扫罗王？扫罗王大卫。神是耶和华是吩咐他说你上去带领人马去击杀亚玛力人，因为亚玛力人当时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是阻挡迦南，所以要把全部消灭，连牲畜也在一起啊。最后扫罗是带着人马上去打了这个亚玛力人，最后把亚玛力人的国王也俘虏了，结果他们的这国王很好，很爱惜他，舍不得杀他，把他留下，结果把这所有的牲口里面那些老弱病残的全部杀，这上好的时候觉得很可惜啊，把他留下。所以最后耶和华小谕撒母耳说扫罗根本不听我的，就是撒母耳见他的时候就说，就问扫罗，你看我为什么替要羊叫听见牛鸣呢？这羊和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说耶和华都让你杀掉吗？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是听到百姓的话呀，侍奉耶和华呀，这个上好的牛羊杀掉了多可惜呢，我们要把它献给神，我们要侍奉神。他好像动机是很好的啊，这个国王很 nice 啊，很仁慈，杀了他很可惜，那把他留下，这好上好的牛羊要扔掉多可惜了， 那献神多好。但是最后也要说，献祭不如命。神最喜悦的是什么？去听他的话语。神明明告诉你，你就是全部把他们灭了，所有的牲口都不能够留，但是你要凭自己的心要把你留下的献给耶和华，是不需要这个。耶和华不缺任何东西，天地万物全都是他的，他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个遵守他旨意的心，这就是最好的献祭。他表面上是好像是耶和华，最后耶和华说，你既然要离弃我的命令，那我就要离弃你，不能让你做王。就少了就是这样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当中也是的，只要传福音，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方式，都可以凭自己的去想。但是你读《使徒行传》、读福音书，你能看得见，当保罗要去传道的时候，最后神圣灵阻拦，最后为什么要不带他马其顿去？一个弟兄还跟我讲过教会的事情，他们有些弟兄很热心，发起一个祷告会。就每礼拜几在这个弟兄家祷告，这很好祷会。就这次祷告会刚定的那时间，正是冬天，大风雪下寒的，他的家和别人又不熟悉，很多人就说能不能改一天呢？这天又这么冷，路又不好走，啊，最后怎么着？只要我们心是活着，就不用怕，非要在那一天祷告。你要不去，就好像说你对祷告会你就有看法，你不热心。你去了确实是不全，那问题就是人是不是一定要让你在那天祷？如果神你今天一定祷告会，就今天这样，就今天就开始，就这一家开始。如果神这样清楚的指示了这样做，当然可以。如果不是神你自个儿定的，你非要今天天气这么不好的情况，让大家开车开几分钟上你们家去祷告，又找不到。像这样一些事情，好好又觉得我们是在为主做工，怎么做都行，不一定。很多时候要求问神的意思。昨天晚上我和平安和彭慧也在分享，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教训在里面。好像是很热心主，但实际是不尊主为骄傲。我就谈到我办身份的问题，那么我到美国很长时间都一直没有办，后来就开始办。那我93年的夏天是从这个威斯顿医学院转到这个现在的威斯康星医院，啊，去在校科系任教。当时呢，正是克林顿颁布这个法令，就是说给六四立法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就是说凡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只要是在90年4月1日以前到了美国，而且一直住在美国的，就可以一例什么手续都不要，一申请马上就发一例。什么时候？很简单，就是我在那个时候刚好是从克林顿搬到密尔瓦基。后来在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就问我，你是要怎么办？如果你要办绿卡，要不要办六四绿卡？我说我不要。我说还有别的办法？他说，因为你是这个教员，我们就按照这教授的身份，技术移民给你办，一年以内给你办下来，行不行？我说好。当时我的考虑是什么呢？因为一拿六四绿卡，他们有人告诉我，在移民工人说这个不懂行人看不出来。我好像一看这个绿卡就知道你是六四绿卡，就是说和政治上难民关系的这种绿卡，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总行一看就知道你的绿卡是怎么的。那当时我就在想了，我是将来回国是要传福音的，传福音本来国内就不太高兴，你在传福音，如果我回去不传福音，我只是科学工作者，这么多人拿了绿卡，我有拿绿卡，就是这样，也没什么关系。我回去要传福音，我怕政府找这么一个借口说你啊，在政党反对中国，你这个借口就把你轰出来，你就没传福音。所以说，为了福音缘故，我宁可不要六四绿卡，那我就凭这个教授的身份去办，多好的。最后我把六四绿卡就放弃。他很多人劝我说：“你不要演了，这个绿卡不好办的，不是一办就成的。”我说我不要。大伙说：“你这太特殊了，啊，绿卡就在手边上，你都不伸手。”我当时就是我自己能 handle 这事，就没想到。在医学院开始办绿卡以后非常的不顺，我的申请居然到了律师的办公室白白的放了半年一都没有走，医学院怎么催他说，一直在办一直在办，结果在 file 放了那一动都没走，就白白的半年时间都耽误了。所以医学院生气了，让他们撤了那个律师才开始再往下办，往下办有很多地方不顺。 最后我才讲出了什么问题，师母我在什么地方做的不合适，得罪的是，后来仔细安静下来想，觉得真是犯了大罪。这动机是好的，不要六地卡是为了传福音，可是在这么重要一个地上，我就记得我曾经在任何的祷告当中问过神，我就问过神，神我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符合你的心意，我不要六地卡，自己办地卡行不行，从来没有问过，我自个儿就定了，我动好我要传福音，第二就这个能力我是教授，我很容易就办了，不问神，你不尊他为大，也许神是你就不要六十地卡，我没有问过呀，就根本就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就行，把神就放在这儿，神不能饶恕地下，所以当时就跪下来向神认罪，求神赦免。我想这样的经验给我的教训很深，在整个服事当中你看见不是很热心，问题就在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想到了神要我做什么，我做这样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圣经讲了，你虽然称呼他是主啊主啊，但是如果你不遵守他的命令，进不了天。你这个主啊主啊实际是可耻，你不遵守他的命令，你还是认他是什么的，他既然是主你就要听他的，你听他的实际在你的心目中不是主，你是主。所以常常是有时候是真听他为主，想听，因为我们自己觉得不行，没有把握，没有这个能力就要去求了，一觉得自己行马上把主就忘，这就是我们难处。诗篇的作者说，求神不要他们太穷，省得他们出去羞辱主名，但是同时也求神不要太富裕，让他们忘了神。人就是这样，穷也不行，富也不行。这种我们人就是说，在犯罪后，这个骄傲以自为中心、靠在自己这个，几乎成了一个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虽然说得救以后，往往这个旧的老我不容易一下就死掉，你一定要在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在圣灵光照下，不断的去顺服，这样我才能够谦卑下来。从一个谦卑的心态对整个教会的服事是至关重要。我刚才是个团队的精神，如果我不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和弟兄姊妹这就很难配搭。那有的教会长子长老执事都是大学教授，公司的高级主管总经理都是在各方面隔把一方的人，这一下要碰在一起，啪就是叮叮咣咣，谁的意见都很凉了，听谁的，意见不一样就开始吵架，都是自己看得很高。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心里也真是忧伤难过。我为的这些是不一次的跪在神面痛哭流涕，就问是为什么？你不是圣灵都进到我们心里了，为什么我们还这么骄傲？后来才知道，神是要磨练。神是要通过这个服事让我们彼此能够顺服，多看别人优点。实际在服事当中意见不同观点不同，这是完全正常，他背景不一样脾气也不一样他的掰扯也不一样，怎么会对一个问题共同的看法，说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怎么样能够正确对待这个意见观点不一样，怎么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有一颗对神的顺服的心，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为神国的缘故，以他为重的话，我们就很难此顺服。也感谢主，很多教会就是在这个听我铁磨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大家都彼此是，你们想没想得到这同工在一起能够工作是一个实际，平里没有很多的结束，是周末大家在一起了，大家能够这么同一合一，为什么？就是因为高举神，不图自己的名利。你看现在基督教的聚会和别的世俗聚会就是不一样，世俗聚很多人这样图自己真名真利就会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内部会好？为什么不去高举这位主，高举这位神？我不为了自己的名利，这个关系就搞不出。很多教会我走教会也比较多了，看的也很多，很多教会很有恩赐，长老执事一个比一个什么恩赐都有， 可惜就是不能合作。一个站出来都是像样，都能顶一面，但是要在一起就不行，这教会就出这问题。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传福音布道，三天的布道会，就没有想到长子会给牧师的最后通牒的这封信已经贴在走廊上了，这边风风雨，就是说下最后通了，牧师你要不要，要接不接受我们的意见，接受就请你有高见，就是俺牧师走。我当然不知道里边的是非，但是尽量把教会的内部的一些东西就公开在人的面前，有什么见证呢？很多人讲，你不是讲基督是爱吗？进到基督教里就是爱吗？为什么你在长公务事之间都还有这么大的气，不能够彼此相容？这不是真正除了信仰上的原上的问题，也不是。当时我就很软弱，我怎么去传福音呢？跟团把人领到主内，你看不过如此，跟世俗也没什么差别。那天我也是跪在地上祷告了很长时间，我说不管怎样，人的软弱不能够阻止我们去传福音。我给讲就说，大家同心合意在去宣传主的福音，就那大家很同意，就那是几十个人得救，三天的不了，感谢主。当我们不能够定睛在神的大目标上，不能够定睛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注意力就及时的注意在彼此当中，去产生内讧，产生分歧，大不了就忘了，不能够坐视不理。我曾经讲到，当内部没有好的见证的时候，人家不是说你这个基督徒怎么不好，他是从根本上去怀疑你信仰的事情。你不是神是真的吗？不信了主圣灵就进去了吗？这个人怎么还没变呢？这圣灵是真的是假的？他们虽然不知道整个成圣是有个过程，容易让人跌倒，容易判断。我也看到很多教会非常好，好在什么？同心合意，不一定这教会弟兄姊妹的恩赐有多大，但是愿意彼此配搭，这是个兴旺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到现在还有非常典型的恩赐一点不缺，就是缺这个爱，缺彼此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教会千万要注意一点，从我们自身做起。有时候是为一原则问题争论，有时候就是不是这问题，本来是工作上的问题，意见分马上就变成了个人的问题，你对我是不是尊重了，我说的意见你老不听，你对我看法怎么样，马上把个人的意见就带进去。有时候坚持真理失掉了弟兄，抓住了真理就是认理不让人了，非要痛打落水狗不，他一定把人说的这头乌的，一定要让他低头认罪。他感觉不到你爱心了，他觉得你是在指责他。他这样虽然认，他心里不服气。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法利赛人，就是我最近开始在我的办公室上一颗石头，放一块石头，上面写先后的先，因为我看了一本书，他对我启发很大。就讲到了罗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抓住，他们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问耶稣怎么办，说你是要吃他还是怎么办，他们是要给耶稣设一陷阱，就说你如果说按照摩西的律法，正在行淫的妇女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可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统治下，罗马人有明文的规定，你巴勒斯坦没有权利自己处死自己的人，一定要上交马的证。是如果说他摩西律法说把这个妇人打死，他遵守摩西的律法，可是马上就触犯了罗马的刑法。如果主耶稣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他就触犯了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从老到少讲得很清楚，次序都讲。你们说为什么犹太人从老到啊？是不是因为犹太人像中国一样啊，尊敬老人，老人先走孩子后走？有人说不是，是越是老人越熟读旧约圣经，越知自己罪孽深重，赶紧先走为妙，你走了后人是孩子也跟着，之后就这妇人没有走， 他不是不能走，不敢走啊，他是被定罪。耶稣说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他说这种方来是这种，我是来不是人子当时不是来定世人罪，而是来拯救世人。他这种宽恕又不是一溺爱，是一种放纵，而是告诉你我这次定你罪，但是下次不要再犯。不是说啊你怎么没事，就是石头一样。当我们要论断别人的时候，先想想我们自己怎么样。我就把石头放在我的桌子上，每天去上班先看看这事。当我脾气要发的时候，要批评别人的时候，去想想自己，你有权利拿石头去打别人。就像这样一情况，当我们真正能看到能够谦卑的，不是说我们对弟兄姊妹缺点有错误可以帮助去批评是可以的。我们今天说论断是什么意思？触及到一点错，把人家整个全都否定，看到一点就把这个整个人全都否定，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攻击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客观的去看待人，这个他的这个错误这个缺点在整个他一直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比例，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不是这样，就是一吐为快，好像自己是站在哈很公益的立场上。杰姆·贝克也是这样，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谁去看他？格里汉去看他。1992年，格里汉牧师去单到监狱探监，一看杰姆·贝克就紧紧拥抱，他说 ：“Jim, I love you， 我爱你。”那一次对杰姆克的感动之深无以言表，他这么伟大一个传道人，但到他这样一个不配这样犯罪的人跟前来，还说爱他，给他很大的力量让他能够活下去。因为第二年他太太就跟他离婚，这就是一种爱，一种饶恕。因为当一个人犯罪以后，他如果真是在悔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让他悔改？今天对杰姆贝克是用截然不同两种人的态度，后来很多记者都追踪了。一种人就说看到那种以后把他恨之入骨，都说自己上当受骗了，从此连这位神也不相信了。凡是现在不能够饶杰姆贝克的人往往都离开了神，但是今天看见杰姆贝克在悔改，真正为他祷告关心他的人，也承认杰姆贝克曾在这个中心做了很多好事的人，往往在美国的各个福音机构都是地位非常高的人，继续在服侍。他只有知道神的伟大，神的慈爱，有这个爱，他才会去饶恕一个真的悔改的人。杰姆贝克做了很好事啊，这个中心在内心当中几万得救，